在479页这个地方，其实啊，我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啊，怎么去体会？你看，像我们透过在做梦的时候，你就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你的肉身在你的床上，对不对？啊，可是你梦中的自己可以瞬间去到好多地方。那当赛斯一直说梦境也是如此的真实，啊，他并没有比较这个虚幻。那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到人家的梦里面，或是别人走到你的梦里面，然后醒来有一天啊，互通讯息，竟然他知道你做了什么梦，我有到过你的梦里面。其实这是有的，有过这样的经验吗？有，是啊，你快说说看。就说你到人家的梦里面，或是有谁哈到你的梦里，然后后来两个人一说，哎，我们两个怎么对同样的一个梦中的场景哈，梦中的故事那么熟悉？哎，你说说看。
就是我小六的时候，我奶奶她往生，然后以前听人家说往生的时候，家人会来看你，好像什么头七吧。那我小时候懵懵懂懂的，然后真的就是我睡觉梦到我妈回来给我盖被子。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可能要告别式，然后就跟我大伯的女儿，我就聊到这个事情。结果大伯的女儿，我算要叫堂姐，堂姐说她也在那个时间梦到一样的梦，我妈回来帮她盖被子。然后我那个就是觉得以前听到的那个真的就是真的好像哎，这个在同个时间阿妈就回来。但是有的人是说她没有梦到了，但是因为我这样讲，别人说她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都觉得，哎，阿妈还蛮好的，会来看我们。
对，阿妈一直记得要来帮孙子盖被子。
我很少做梦的人，但是一个事情是让我觉得，哎，这么巧，刚好我讲出来，有人就觉得，哎，同一个时间
，
对，同一个时间，对。
是啊，我们其实只是没有去印证而已了。只要你真的哈，这个很积极的去做印证，比如说有谁谁谁出现在你的梦里面。而他现在啊，也同时在某一个地方，好，也许你就可以去问问看他啊，你可以试试看。假如这个梦又很清楚的话，你就可以去问看他。好，他是在那个时候也做了一个什么梦，然后跟你正在梦里面做什么交流，有没有？哎，这是很好玩的游戏，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哈，他说，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将生命给了化学物质呢？那才是比较正确的问题啊！所有的能量不只是有觉性，而且是所有意识组织及物质形状的来源。好，他说所有的能量啊，它不只有觉性，那意识单位啊，它是所有意识最基本的单位，然后慢慢从这个最基本的意识单位分化出，比如说自我意识、意识心、潜意识啊、内我意识，很多种不同的意识状态。那你知道意识单位哈，这个最基本的构成的这个单位，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有觉性的能量单位，它是有觉性的能量。所以什么叫觉性？你看，可以自觉觉他的一种能力，可以觉察自己、觉察他人的一种能力。我们是不是都有这种能力？好，只是都没有好好发挥而已嘛，自觉觉他。所以现在就是说，能量不只是有觉性，而且是所有意识组织及物质形状的来源。好，万事万物皆由意识单位而开始被创造出来。好，意识单位就是最基本的存在单位，所有的这个组织啦，好，还有物质的形状都是从意识单位而来。那这些代表了意识的架构。以你们的说法，曾有那么一天，就物质的具体化而言，正在做梦的世界突然形转成完整实相了。你的梦有没有那个遇到这个梦境里面后来实现出来的 这样的梦境，在梦里面啊，你记得很清楚，结果后来没多久你就实现了，有吗？对不对？有没有常常有这个经验？脸上，谢谢。那你也打喷嚏。会不会觉得太凉？不会哈、啊，热血方刚。接下来这句话啊，很美。这个地球被欲望造访，在那儿有些幻影似的旅楼，精神性的建筑物，梦的文明，然后他们就变得确实化了，亦是辉煌的创造力。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哈、啊，在安静的时候去体会一下。当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假装这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你专注的在你自己的感觉里面，仿佛只有你一个人存在，只有你存在着。然后你开始慢慢的从你的脑海里面去想象，啊，想象开始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想要有哪些人事物出现。啊，人事物出现，你仿佛好像在写一个故事，写一个剧情，重新在创造你的人生。啊，你在玩这个游戏，啊，就是你闭上眼睛，仿佛整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然后你就开始去想，你要想，你要让这个世界里面存在一些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出现，你可以把它缩小到你自己的一个生活范围里面，你希望它出现什么？是你现在其实没有，好，你希望它出现，你去想象，你当然要出现一个非常符合你需要的那种女孩，对不对？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你要不要大概描述一下？你们想，对，那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要高的还是矮一点的？
长头发，
长头发是吗？
矮一点。
矮一点，就是不能比你高了。你喜欢娇小的吗？
对。
对。那你就开始哈，闭上眼睛去创造，你看，长发飘逸，然后很娇小，玲珑可爱。嗯。那你最喜欢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嗯，过。
啊？
没想过。
没想过的，男生对衣服不太讲究。好，你稍微再想一下，然后呢，穿什么鞋？你喜欢他穿什么鞋子？
穿那种，就是轻便的竹木鞋。
轻便的竹木
鞋。
嗯。然后呢，他脸上有没有淡淡的妆？
嗯，有人。
那他头发长长的，有没有夹夹子啊，或是戴发箍啊，或是什么的？
嗯。不会太长，然后留起来，就是有个造型。
有个造型的，那大波浪还是小波浪？
本来是直发，然后有个波浪到后面到。
上面直的，下面有点波浪。
嗯，对。嗯，
那他的眼睛呢？
眼睛要大大的。
要大大的。
嗯。
嘴巴呢？
啊，小小。
嘴巴要大大的。
嗯，
好。 去看一下是不是符合你的想法。有三张，
三张的照
片。哦，我想说你有三个女儿，供你挑选。啊，好棒啊！是不是？长发，
长发，
娇小，
对呀，
眼睛大大的，嘴巴大大的。好，那等一下给他参考一下。哦，安娜，真水哦。哦呀，就是你的爱那款嘞。
大家
传阅一下。嘿，那有型哦，爱给他讲小一个。好，爱穿好去叫，对吧？
那就当媒人嘛。
我就当媒人噻。我有一种说法，我不能当媒人，我属老虎的。虽然我很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啊，一定有化解的方式。他真的还没有男朋友吗？
有了。
有了也没关系啊，还没结婚吧？先夫，不要放弃，不要轻易放弃。好像明星啊，长得跟你好像哎，跟妈妈很像啊。啊，来，你多看两眼。走走。这个没希望，至少也可以创造出这样的形象。你看我们一说就有，对不对？具体的去描述你想要的，因为你的强烈的欲望是让我们的意识组合成形态啊，这个形态就是这样的一个物种出现在我们的地球史上里面。好，你看，所以。有一天，什么叫做梦想实现了？你醒过来，突然你要的啊，你想要它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你想要出现的那个人，哎，他竟然出现了，你会觉得很有趣。啊，重点就是你要问你自己有多强烈的这个欲望，啊，强烈的欲望，这个欲望强烈到你可以。再也不管你自己一直始终以来的那种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些自我批判的地方，对不对？啊，始终觉得这个自己的条件也不够好，啊，可是你的欲望大到可以开始啊，无视于你的不够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欲望真的有很强烈了，够强烈了。好，我不在乎我的条件到底配不配得上人家，可是我一定要去。遇见这样的一个人，啊，至少我要去试试看嘛，对不对？啊，我要去试试看。好，这个游戏结束。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真的，只要从赛斯在讲的一个意识先存在，然后形态啊形式那个物种才会出现。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创造我们生命里面的经验，也都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也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从无到有把它创造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先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去酝酿它。好，那赛斯就讲啊，当你想清楚之后，你至少两个礼拜不要去想它，说不定那个欲望强烈到不要两个礼拜它就出现了。好，但是赛斯说，我们至少啊两个礼拜不要去想它，就当做没这回事。但是一开始在做练习的时候，把它想得栩栩如生，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你就是那个。创造者，对不对？你就是那个创造者。好，那接下来赛斯哈最后跟鲁伯讲一句话，他说：“你啊，鲁伯，你要记住思想的力量。”啊，这句话当结论非常重要哈，你要记住思想的力量。好，那我们接下上来，我们来看873页啊。不对，873节，然后是482页这里。好，从第二行啊，以一种说法，如果你想要长时间保持做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你就必须是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你必须采取小小的实际的步骤，常常是当你情愿采取一大步的时候。但你必须透过行动顺着理想的方向而行，不然的话， 你会觉得幻灭或无力，或再一次认定只有剧烈而非常不理想的手段才能达成一个既定的理想状态或情况。好，你看这段话，好，再次开始，好，再一次再提醒我们，好，哪怕只是小小的一个行动，你不要成为一个空想的人，好，只是在那整天做着白日梦。可是你一定要试着采取一个步骤，采取一小步都好，要配得上你的理想。可是你不要老是在想说啊，这个理想一定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达成，然后你不断的否定了你自己这一小步的一个力量，于是到后来就会形成你不知不觉想要用不择手段去达成它。好，你并没有是一个，并没有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其实你看，像整个基金会这样的一个过程，十几年来，甚至二十年来，好，真的在许师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慢慢慢慢的，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啊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赛斯心法的推广。其实它并没有很轻松哦，并没有很轻松，至少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好，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好，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梦想，甚至我觉得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勇于追求梦想，但是好，要鼓励他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要完成的那个梦想，无论建构的多么多么的好像遥不可及，可是你都要鼓励他，你在现在在当下，你都要采取一个配得上这个理想的一小步，好，一小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谁知道会怎么样，好，谁知道会怎么样。而且在你实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推广这个赛斯心法好了，好，我从刚开始接触一直到现在，虽然我们好像具体成型的一个基金会，可是在之前，至少在十年之前，我都还没有出现过基金会三个字，好，我没有出现过基金会会这样的成立，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可是我们在一直探讨这样的一个赛斯理念的时候，你的意识有没有一直在变化？你有没有一直不断的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好，你每一天的创造跟昨天的那个创造都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你很新鲜，你每一天都很新鲜，可是你的这个新鲜，好，它一直不断的透过你的意识的变化，不断透过你的想象力，好，不断的一直在推动着你做了很多的改变，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你没有觉察到，可是你都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转啊转啊转，突然转到说，哎，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好，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梦想不会实现，对不对？哪一天你在路上，你就撞到了一个像刚刚这样的一个女孩，对啊，然后两个人就哎一时天雷勾动地火了，有没有可能？相不相信？要很相信，对，要很相信。好，停顿这里，在所有活动层面，人生都是被推向寻找理想的，不论那个理想是生物或精神面的，那个追求自动赋予人生热情以及自然的兴奋与戏剧感啊，发展你自己的能力，不论他们是什么，探索并且扩展你对自信的经验，给生命一种目的感、意义以及创造的兴奋，那也会增益了人类社会的了解与发展。这段话好重要。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失掉了目的感，失掉了意义，失掉了创造的兴奋感，各位，这个人他还有活下去的动力吗？没有哦，跟他拥有什么没有关系哦，他拥有再多的财产，可是他失掉了目的感、意义感以及创造的兴奋感，他一样会觉得活得索然无味。好，所以无论如何，一个人还有追求的时候，他的热情就不会被消灭。当你还想要去做点什么，当你还想要去学点什么，好，当你还想要再去追求个什么，其实你的热情就会因为你的追求而不断的被点燃，它才不会被消灭掉。其实我觉得，也许一个人活着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失掉了动力，失掉了一个目标，好，失掉了一种意义感。好，你就不知道活着要干什么。 好，这种感觉其实还蛮可怕的，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追求哈，自动赋予人生的热情，以及自然的兴奋与戏剧感。即便，比如说，假如哪一天，幸福有一个可能的对象，我们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为了要鼓励他，啊，大家就组成一个什么探亲团吗？不是，我们就组个旅游团好了，帮他制造一个机会，你就邀他一块来旅游，然后大家就一起帮你送出意念。那我们这些很无聊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我们的日子突然变得好有意义，啊，本来我们小孩子可能自己小孩都大了，然后他们什么对象也不要你参与，啊，人生突然失去了方向，然后找了一个别人家的儿子，大家一起来忙碌，啊，突然之间就有热情，有了一个方向，有了一个目的，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无论如何，啊，就算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可笑，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太营养哈，但是可别为了好玩，好玩是一个很重要的追求的目标。我就是为了好玩啊，我就是因为很无聊，所以我一定要追求好玩，对不对？去追求那个好玩的感觉，它也是很重要的目标，这样就很好玩，对不对？对，追求一个女孩子又被她拒绝了，好好玩哦，又被这样的女孩子拒绝了，又多了一个被拒绝的经验，简直是太好玩了，可以吗？而不是说很挫折，完了又看不上我了，我一定很差，我的条件很差，哦，我永远都娶不到老婆了，我完了，还是好好玩哦，又被拒绝了，然后又可以在那个本子上记上一笔，啊，又被拒绝了，编号第几号？想这些有的没有的都觉得好玩。现在哈，我觉得我们可以常常的鼓励我们自己，还有鼓励我们的孩子哈，去冥想或是在脑海中想象达成了某些想要的目标是不够的。如果你害怕去对冥想与想象引起的那些冲动本身采取行动的话，好，各位，当我们在想一个计划或想一个梦想，坐在那想冥想，哇，突然出现好多画面啊，好像第一步可以怎么做，第二步可以怎么做，可是你冥想一结束，一起来，啊，不可能啊，好，哎呀，什么做冥想啊，这个梦冥想一下，你看啊，啊，困梦困，嘿，安那啊，不做冥想，好，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蔡司说不是哦，当你不对一个理想目标采取任何步骤的话，那么你的人生就会缺乏刺激，你会变得很沮丧，也许会变成一个反面的理想主义者，啊，以至于你在沉思好像地震这类自然灾害的发生当中找到了某种兴奋感。啊，再后来有些人真的生活到无聊到啊，那就故意制造一点事端，有没有？制造一点事端，好让自己有点刺激的感觉，啊，有点刺激的感觉。你看我们的电影好喜欢演灾难片，有没有？为什么？刺激，在刺激我们的意识，有没有？好，在那哇，没事做就，对，没灾难就没事做，没有刺激，对不对？常常美国最喜欢拍的片子是什么？世界末日攻打纽约，有没有？然后华盛顿被攻陷，被沦陷。好，那其实，假如我们从一个想象的层面来看，有没有很多人的内在极大的情绪也因为电影这样而释放，对不对？有些人极度的恐惧，啊，老是看到一些环保的这些负面消息，有没有？就想完了完了，地球快毁灭了。我好久以前啊，好多年前，现在这个孩子都已经大学了，念台大了呢，小学六年级，他妈妈带来找我，他说他儿子最近好焦虑哦，饭都吃不下，也睡不好。后来我就跟他儿子聊，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老师，地球快要毁灭了。”我说：“真的吗？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他说：“很多的新闻报道啊，很多消息都这么讲啊，然后你再加上父母亲也是， 很紧张的人，有没有？从而一直不断的给孩子一些负面的消息，那这个小孩子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他真的忧心忡忡的跑来，他妈带他来跟我这样子谈话，他就说：“老师怎么办？地球快要毁灭了。”后来我就说：“你放心，有高个子去帮你挡着。”好，你现在还没有那么高，啊，没关系啊。我们开始跟他建立他的一个信心。可是你看，担心担心着，现在也上台大了，大一大二了，大二了，不晓得他有没有继续在关心这样的一个地球的问题，很好玩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透过一些比较刺激的啊，刺激的这样的一种想象，来振奋我们一种兴奋的心情啊。那你也许开始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种活动上面，或者你也许在沉思世界末日啊。但在这些情形里，你是被一种个人的挫败感或是某种报复感所驱染、所驱策，而在脑海中看到一个落得如此低于你的理想化期望之世界毁灭了。有没有很多人对世界不满意，他就会投射出什么世界毁灭的画面嘛？啊，刚我就在讲，整个电影常常都在演这种毁灭的这样的一种内容。它其实有没有在反映集体人类哈？其实有很多人对这个世界失望的心情。哎，可是几乎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这种电影，最后都还算是重新燃起希望的结局，有没有？是哈。那不过，如果你了解事件并不是自行存在的话，那么这本书讨论过的不幸情况全都无法支配你。所有的事件与情况首先存在于心内，啊，在沟通的最深层的层面，没有新闻是秘密的。不论你是否有你们的科技性的精巧玩意儿收到它，啊，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类的潜意识里面，一直不断的在互通讯息，没有秘密。你真正内心里面埋藏再深的很多负面的想法、绝望的感觉，它其实还是会被感知到的，而且会在你的生活层面上面开始出现，会开始发生。所以事件不是自行存在的，啊，因为所有的情况会怎么发生，它先存在哪里？我们的是内心。然后假如集体人类啊，群众的意识假如都是倾向于悲观的，倾向于一种毁灭性的心态，那会不会造成集体的一种啊，我们说天灾啦、人祸啦，你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一个外境，是吗？好的，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怎么想很重要，很重要。他说你的思想、信念以及欲望啊，形成了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如果你想改变世界，首先就必须改变你的思想、期望还有信念。如果这本书的每个读者都改变了他的态度，那么纵使没有一条法律被重写，明天这个世界仍然会变得很好，而且新的法律会随之而来。哇，这段话很重要。我在我们在这个读书会的过程里面，像你就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有没有？比如说一些社会事件，叫那我们能够怎么做，我们如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事件，有没有？那我记得我每次回答你就是说，那我们如何先改变我们自己担心的想法，有没有？或是无能为力的想法，我们如何先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跟期望。假如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更好，那先改变我们自己内在悲观的想法吧。假如我们想要让世界能够越来越美好，我们是不是要先改变我们自己内在里面对很多事情的那种绝望的感觉？好，假如我们内在里面都还存着这么多的忧郁、忧伤、失落、悲观，我们如何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外在的世界？后来讲到这里，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失望啊，因为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好，后来我就有一个想法哈，你看，从文明一直发展到现在，我们出现过多少个说法者，包括耶稣基督，有没有？啊，包括这些宗教领袖，啊，包括你看释迦牟尼佛啦，啊，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些说法者，他们讲出这么多这么了不起的道理，可是为什么战争还是一直在发生呢？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战争还是会发生？很多掠夺， 很多竞争啊，很多很悲伤的很悲惨的事情还是不断的在发生啊。而且虽然我们说我们人类的意识不断的在慢慢的因为学习慢慢的在提升啊，特别是2000年之后的现在，对不对？意识会快速的提升，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战争也没有停止过，而且好像更凄惨，甚至还有一些啊傻不隆咚的国家还要发展核武，你们要把大量的金钱放在国防武器上面，还是有很多的意识啊，人类的意识在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各位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我们有这么多的说话者讲得这么棒，好像现在的赛斯一样讲了这么多理念，而且他们讲的这些真理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一直都有一些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真的去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一些事实，像战争一直不断的在发生，有没有？各位有什么想法？为什么？好，没关系，等一下下面会提到。好，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当你看到战争，而你产生的是绝望的感觉的话，那么你对这个世界一点帮助都没有。好，当你看到那么多悲惨的事情的时候，你产生对人性的失望，那么你的失望对这个世界也没有帮助。好，那你看前面赛斯一直在讲，很多人因为最原初是为了想要完成达成他的理想，有没有？可是后来因为他自我否定啊，而且他可能变得很，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透过正常的管道达到他的理想，于是他开始扭曲啊他的手段，有没有？变成狂热分子，于是就创造了另外一个事实出来，另外一个事实出来，啊，那个事实就是一个扭曲手段，一个狂热分子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啊，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充满了战乱，对不对？好，那假如透过赛斯在提醒我们的这句话，理想主义要采取小小的一个配得上你达到理想的那个小小的一个步骤，你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实现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在你的想法里面，假如你是不断的自我否定，你不断的对人性失望，那么你就会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狂热分子，因为你觉得我一定要用某些非常激烈的手段我才能够维持世界和平的话，那么战争也不会停止，对不对？假如有越来越多人的想法里面，他是完全啊把焦点放在自己的想法里面，我有没有那种失望的心情？我有没有一种愤愤不平的心情？我有没有一种始终觉得很绝望的心情？我有没有一种对人性失望的那种感觉？假如有的话，我怎么帮助我自己去转变这些内在的想法？假如每一个人都做这件事情的话，会有人想要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所谓的好，为了要达到一个世界和平，然后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发动很多战争。好，各位，这些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想要达到的和平，会有真正的和平吗？不会吗？这就是为什么战争一直会发生的原因啊，因为有太多狂热分子了。可是这些狂热分子他最原初的一个内在的心情，内在的一个动机是什么？他也是带着极大的一个生命的热情，有没有想要去完成他的理想？可是因为他的内在里面一直没有去清理面对整合的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感受，还有很多负面的思想，所以才会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的形成了这么多的这种扭曲的手段，对不对？用扭曲的手段想要达到那样的一个理想， 于是我们不断的在创造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些战乱，是不是？这些战争要出现之前先存在哪里啊？很多内在里面的冲突矛盾抗争里面，对不对？后来具体化实现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战争。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赛斯真的太乐观了。好，每一个人只要把自己内在很多的这些感受把它厘清了，就可以为世界带来美好。那你知道很多这种狂热分子会怎么讲？他们觉得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而且很多人为什么像法律好了，好，在过去我们看到历史里面，他一直都是要严刑峻法，有没有？因为他认为人性本恶，假如我没有用严刑峻法，我们的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和平。这是过去有没有很多很多历史上面都是这样子的意识形态。好，意识形态。好，那这个意识形态从2000年之后我们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还有没有存在着？还是有存在着啊，所以才会眼睛还看到这么多的战乱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接下来，后来我就慢慢在思考，那赛斯好又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出现的说法者，当然也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者。那我们每一个人啊，能够为自己做点什么，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你看这些说法者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真正的力量在哪里？在每个个人的内在里面，对不对？在每个个人的内在里面，只要这样的信心没有建立起来的话，我们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我们永远都想要用着什么样的一个快速的方式好来对抗这些眼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斗争，所看到的这些战争，于是你发动更大的一个战争，去想要去控管那些小国家，是不是？那你就会发现这样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在循环下去。可是假如我们今天从赛斯心法里面看到的这段话，我们有多一个人他信任自己内在里面，假如啊能够平衡那种失落、绝望、痛苦、愤愤不平的这些负面的情绪感受跟思想，那我对这个世界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假如你能够建立起对自己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信心，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会不会开始改观？假如有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原来力量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没有在手里的手里，没有在那个国王手里，没有在总统的手里，没有在那些所谓的什么什么领袖的手里，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手里，每一个个人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让世界更美好的一种效果。假如这样的一个观念让越来越多人知道的话，那会不会真的慢慢的啊，一点一点的，人类的意识真的不断不断的在改变，而开始改变了这样的一个战争啊，这样的一个动乱的现象。假如我从我自己内在里面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平安啊，看出去的世界是美好的，从我眼睛看出去的世界是美好的，这个世界会不会越来越美好？会啊。好，而且你的心里面是美好的，你就会自动去吸引很多美好的事情来。那美好的事情一吸引过来，就会让你更开心，你就越增加了自己内在里面一种心灵的美好的力量。哇！所以你看，我们只有面对我们自己，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很重要？好，你看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而且每一个人真的不用太鸡婆，你不用一直鸡婆的想去管人家，先好好的看着你自己的内在，你有没有平息你自己内心里面的战乱？我们大部分的人内心里面都在战乱里面，难怪外在的战乱都一直不停，外在的战乱都没有停止，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很多的战乱，很多愤愤不平的地方，有没有？哇，好像在做什么宣言一样。我们是要从9:48这里，好，那我们再一段，任何心法论 永远追随信念的改变而非其他。你好，好，意思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大家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假如人性都是本善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根本就不需要法律了。好，请等我们一会儿啊。没有文明、科学、艺术或是哲学系统，不是源自心智里的。当你口是心非的赞同那些你并不赞同的概念，你就是出卖了自己的理想，多少伤害了你自己，也伤害了社会。因为你没有给自己以及社会你自己的了解的裨益。每个人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只是想帮助你在日常生活行为里实行你的理想主义。我们今天到这一段，好，刚刚这个部分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有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花了声？
其实刚刚才谈这个问题，我之前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我先谈中国了，在我们中国里面，有很多思想在里面都希望我们下一代可以好，有很多说法，比方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他们都常常提我们啊，应该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中国历史里面，好像没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和平，连连战争，还有就是很多天灾在里面。这个我常常在想啊，我们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惨？我们在中国里面有很多很伟大的思想，在里面教育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但是在我们。其实都不能够可以有什么改变。但是我看刚才这段的时间，我有点很激动啊，在里面。原来我因为在中国思想里面很少谈到从我们自己改变，常常都是啊，我提个道德出来，我希望这个道德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怎么改。但是好像比较缺乏一点就是啊，我可以在我自己里面可以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个想法啊都令我很感动。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真是真真正正的，刚才你的说话就是，如果我真可以用我自己一个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用我一个美好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时间啊，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啊。就你刚才说，我还有想到就是，我看美国，现在好像他很伟大啊，他很有力量，但是我要看到他那个不安全的部分，就是他们在里面有很多枪，每个人都有枪，枪越多，治安没有好过，反观其他地方可能没有枪。这个问题好像没有这么多，就好像就是他内在没有这个安全整理时间，他好像不断要输入一些武器再去补护自己的时间，就是这个整个社会都没有好过。
对啊，你说的真好。要拥有枪支的一个内在的心态是什么？不安全感。所以换句话说，也许美国就是一个非常不安全感的国家，内在里面其实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不断的要发展这些先进的武器来做自我的保护。什么样的人需要一直不断的想要找方法保护自己？没有安全感的人，没有安全感的人啊，对不对？可是 我们在上个礼拜会看到后面的部分哈，还有一个角度，我就觉得让我也很跟你一样很激动，明白？当你越能够平衡你自己内在里面这样的一个纷乱，其实你也会发展出对所有看到的现象的一个更大的包容，你会更能够包容别人的过程。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眼睛里面的确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有很多真的让人很失望。就像你讲，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文化传统，可是中国一直都在这种战乱里面，真正平安也没有多少年了哈。可是呢，在这个发展里面哈，你看这也是一个意识变化创造出来的状态啊，意识在做什么实验？好，那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在最悲惨的事件里面，反倒是刺激了、激发了人性里面最善良，有没有最不可思议的一些能力，还有力量会被激发出来。所以一个人哈，假如我们相信人性是本善，可是因为他的扭曲的手段因为他并没有先把他自己内在里面先把他安抚好，可是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于是当我们比如说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力量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不断的在努力的看着我们自己内在里面消弭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战乱，我们的心里面越和平，我们对别人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会越包容。假如你越包容别人在因为不成熟不明白而产生的扭曲的这些事件里面，你有一个更大的包容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减少更大的动乱？大家听我这个意思哈。那你看，假如你没有这样的一种对人性本善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你的自己内在里面也一直存在不安全感的感觉里面，你是不可能包容接纳别人在你眼中的那种所谓的不好的行为所谓的那些异常的行为，你会很想要想什么方法去制止它，对不对？你会想方法去控制它，以来达到你心里面觉得的那种和平。可是重点是你的内在里面并没有和平，所以你就必须要透过外在的方式去让它达到和平的目的。结果有没有达到和平？没有。这历史一直在教我们，对不对？反而我们会制造更大的动乱，我们一直不断研发更先进的武器，不都是这样子来的吗？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内在里面没有真正的和平，所以你必须要发展更好的武器来保护你自己。所以假如我们内在里面，第一个我们信任人性本善，第二个我不断的努力在我心里面做功夫下功夫，消弭我自己心里面的这种战乱战争冲突跟矛盾，那么我一定能够有更大的包容更大的宽容去看待人家所谓的这些扭曲的行为。我宽容他，我包容他，不代表我认同他这是不一样的。我不认同他，可是我不要用他的方式来惩罚他。假如我用他的方式来惩罚他，就是制造更大战乱的原因那所以我听过一个南韩的政论家，他说北韩都在制造核子武器，我记得我有讲过吧，南韩必须要遵守公约不可以制造核子武器，可是你说大陆要保护我们，谁要保护我们？万一你们反悔呢？那我们必须要等待你们的保护，可是我却没有力量来保护我自己。那万一你们反悔不来保护我呢？可是我隔壁的那个我们自己的同胞北韩，他们不断在发展核子武器，那南韩的安全要建立在哪里？你看，就像我刚才讲，很有趣，对不对？假如大家都是因为不安全感，你就会不断的想要发展出什么武器呢？于是我们的战乱不断。可是假如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那个真正的平安是在心里面开始，才会有外境的平安的话，每个人都管自己 你会去想要发展什么武器打别人吗？你会回来先好好整顿自己的国家吧，对不对？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有枪，随便一扫射啊，小孩子学生到学校里面乱扫射，他要不要先整顿他们自己国家里面的不安全感？可是他不是啊，他要整顿他国家的不安全感，他是怎么样整顿别人国家里面的不安全感吗？啊，同样的道理，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来问我们自己。好，也许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办法马上让它消弭战争，可是我起码可以为我自己心里面的和平付出我的努力，对不对？嗯，好，和平救中国，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好。